是答应了今天能够来，所以感谢神，这个整个过程就 work out 这样。那在论坛期间，周老师有一篇的presentation， 就是我觉得也是特别的值得我们反思，讲到今年很多地方，特别是作为我们新教教会，都在纪念吧，这个宗教改革500年，它整个对我们的信仰是有很根本性的一个帮助，同时也是认识到在全球的这个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个的图画里面，也看到这个现状也还是非常的需要我们来反思，共同来努力。所以今天呢，我想周老师在我们当中会跟我们分享叫真祷告，是吧？是路加福音11章1到4节，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周老师。
很难得哈，没有想到可以到这个地方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看到神在这个地方有他的作为透过这样的一个聚会，这样的一个团契，让更多我们所熟悉的朋友们可以来到神面前。那么也为这几天参加了论坛，我本来也学了很多哈。那么看到说有好几位牧师，他们是带着异象哈，带着这个使命，那么期待神的教会被建造起来。很多时候我觉得传道人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尊重。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做传道蛮简单的，礼拜天讲一篇道，周间没有人知道。如果天气好的话，他可以去探访弟兄姐妹；如果天气不好的话，他可以在家里面为弟兄姐妹来祷告。我想这样对传道的理解是非常有问题的，同时对祷告的理解也是非常有问题的。我不得不跟大家坦诚，我的祷告生活是断断续续的，非常不容易。如玛利亚蹲在耶稣面前聆听耶稣的教导，很多时候我觉得我祷告生活好像是抓到那个捉襟的角落，但是没有办法持续的做下去。但是当我看到耶稣的祷告生活的时候，祷告是他整个生命的核心。对我来讲，祷告是征战的准备，对耶稣来讲，祷告就是征战。据耶稣本身不是在攀登加略山的时候他留下大雪点滴在地上，他也不是在比拉多家的长廊他留下大雪点滴在地上，他乃是在可西马连祷告的时候他留下大雪点滴在地上。如果那一天大家有机会跟着耶稣到那个地方叫做可西马尼看耶稣祷告，你会觉得说这个人的确没有什么用，当他面对那么大的挑战，他只会做一件事情，就是祷告。其实他应该跟门徒们来学习，在那里休息，在那里睡觉。但是我们知道说，当这些罗马兵丁来捉拿耶稣的时候，据耶稣就坦然无惧的来面对这些捉拿他的这些兵丁，反而这些门徒们就逃走了。所以因此今天早上合宜的跟大家来思考一段经文，就是来自于路加福音的第11章，我们来思考这边的第一节到这边的第4节。路加福音第11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1节到第4节，麻烦大家打开圣经哈。那么那我们是很积极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11章这边的第1节，这里神的话语这样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这告诉我们说，据耶稣在祷告，有门徒们在观察，这应该是个门徒中间的代言者来找耶稣说，主啊，教导我们如何来祷告。这个要求里面，弟兄姐妹，我看到两件事情。看到第一，在约翰的门徒训练里面，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不但这样子，看到说这里门徒要求耶稣说，主啊，教导我们如何来祷告。这门徒们已经跟随主将近3年，他们好像在坐在第一排看耶稣在那里服侍，这个时候他们要求说，主啊，教导我们如何来祷告。弟兄姐妹，祷告是可以教的话，祷告是可以学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学过祷告，我在神学教书很多年，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教一门课教导我们的学生，教导这些准传道如何来祷告。我不晓得在这个地方有没有牧师或者是传道教导你们如何来祷告。我想你会请一位达人，一位专家教导你要学的。如果要学习如何投资的话，你会请一位金融专家教导你如何投资。如果你要学习如何打高尔夫球，我想你会请一位高尔夫球的教练来教导你如何打高尔夫球。如果你要学习如何做研究，因为请一位研究的学者教导你如何做研究。 这里门徒要求耶稣说，主啊，教导我们如何来祷告。据耶稣知道说，祷告应当在门徒们的生命当中，就回应门徒们，教导门徒们来祷告。这个祷告往往被称为是主祷文。弟兄姐妹，我个人觉得说这个是一个误称呢，不应当把它称为主祷文。但这个事实我想很难改变，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崇拜的结束的时候，我们牧师说我们以主祷文来做这个崇拜的结束，甚至在一些祷告会里面，我们的这个传道也说我们用这个主祷文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祷告会。但这个祷告不应当把它称为是主祷文。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有些祈求是这位没有犯罪的耶稣他不需要这样祈求。这一个祈求说赦免我们罪，因为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就耶稣是那位无罪的救赎者，他不需要这样的跟神来祈求。所以这个祷告不应当把它称为是主祷文，我觉得说一个比较好的称呼是把它称为是门徒的祷告。这祷告是一个祷告的大纲，如同我眼前的这个讲道大纲引导我如何讲这篇道，这个祷告也是一个祷告的大纲引导我们如果在神面前跟这位天父来互动。这祷告不是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教导我们小孩子让他们背下来，如果有需要的时候跟神说几句，不是。这个祷告在表达我们跟神的特别的关系，他是在为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是属于他的宝贝的儿女。那到底基督耶稣如何教导门徒们来祷告呢？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二节，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弟兄姐妹，你们祷告的时候在说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是吗？所以我们把祷告了解是一种思想的方式，如果我们思想的精彩，思想的棒的话，这个祷告很棒。弟兄姐妹，祷告不是一种思想的方式，很多时候我们把祷告当作一种说话的方式。很多时候我听我的学生祷告就知道说他是某个教会出来的学生，他有那个教会祷告的口气，教会的牧师祷告的那种方式。我不晓得你们教会的这个祷告是不是受理会的影响啊？那么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文化在当中？所以因此祷告很多时候我们把它了解成为一种说话的方式，很多人一祷告的时候就突然间他音调变了，变得像一个大祭司一样在祷告，不是他普通的那个人。弟兄姐妹，祷告不是种说话的方式，祷告也不是种思想的方式。祷告是什么？祷告基本上在表达我们跟神的那种特别的关系，我们是属于他的宝贝儿女，他是我们在天上的那位父神。那基督耶稣怎么教导门徒来祷告呢？请大家看一下这边的第二节后半段所说的，这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在天上的父。弟兄姐妹，这个是你和我最容易随便的地方，这是你和我最容易越过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不从天父开始，我们祷告从我们个人需要开始。主啊，我要这个，主啊，你帮助我这个，主啊，你祝福我这个。我们祷告很多时候是以人的需要为开始，但耶稣提醒我们，一切祷告都是神本的祷告，一切的祷告都是神为中心的祷告，一切祷告都是应当从神开始的那个祷告。所以因此我们祷告不是从我们的需要开始，应该从天父开始。耶稣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应当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说几乎没有一个人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几天我听一个师母在领崇拜的时候，他一直在叫阿爸阿爸阿爸 OK 阿爸。那么在旧约里面没有这样子的例子，不像这个师母在带崇拜的时候跟神说阿爸阿爸，没有这个例子。只有耶稣跟天父祷告的时候他说阿爸天父。那这里看到说耶稣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都可以到神面前如同他祷告一样称我们的神为阿爸天父。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说，其实亚伯拉罕没有这样祷告，但以理没有这样祷告，这些先知们没有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但是在新约里面我们可以找到275次，不好意思我没有算过，有人帮我算哈。275次属于神人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认识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祷告的时候不太容易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他从小没有爸爸，我的爸爸是一个常常不在家的爸爸，我的爸爸是一个喜欢赌的爸爸，我的爸爸是一个喜欢嫖的爸爸，所以他因此祷告的时候没有办法很容易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但弟兄姐妹注意一件事情，不管怎么样是主耶稣基督的缘故，他让你和我祷告的时候可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神。那么几年前看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里面就提到在丹麦的首都这个哥本哈根在展览一个钟，这钟就了解是耗尽百万所制造的钟，这钟本身不但非常昂贵，同这个钟本身也非常准，准到个地步 每200年才需要调它时间一次，每200年这个钟本身会落差2/5秒。那么不但这个钟那么的准，同时这个钟本身也复杂，告诉哪一秒、哪一分、哪一个小时、哪一天、哪一周、哪一月、哪一年、哪一个世纪，非常的复杂。但这钟本身虽然昂贵、虽然复杂，但是它不准，每200年需要调它时间一次，每200年的时候，这个钟本身会落差2/5秒。到底这些制造中人怎么知道说这个钟本身每200年会落差2/5秒呢？因为他们是以这个宇宙的大钟啊来调这个时间。如果大家了解这个西洋史的时候，就知道说大概300年前在欧洲一个很重要的运动叫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就是我们所谓的现代。OK， 我们已经进入后现代，学者告诉我们说我们进入后现代。当然，在台湾、在中国，我想也是这样子。我们有前现代、有现代、有后现代三个时代共同共存。甚至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说也有前现代、有现代、有这个什么这个后现代哈。那么在这个启蒙运动的时候，他们属于现代。现代我们知道说他们崇拜科学，就科学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同时我们知道说他们崇拜理性，觉得人的理性非常伟大，一切都要通过人的理性来检验。那那个时候我们看到说他们推崇一种的神观，这种神观叫做自然神观，英文叫做 Deism， 自然神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想都看过哈。这个美钞，美钞的每一张钞票上面都有几个字 In God we trust。 大家没想过那个 God 是什么 God 呢？这些美国的创国大佬George Washington 啊，这个 John Adams 啊，或者 Thomas Jefferson， 他们所敬拜的神什么样神呢？弟兄姐妹，是不是跟你和我所敬拜的神同个神呢？如果你仔细研究这个美国的这个早期历史的时候，其实不见得。这些创国大佬其实他们所敬拜的神是那位Deistic God， 那个神是一个创造者，但是他不是个维护者。这个神是一个制造钟的那个神，他把这个世界创造之后，如同这个制造钟一样，把他这个钟上的发条就按他所给他的循环来运作。神就暂时离开，他去 Starbucks 去喝咖啡，那么他咖啡喝饱了以后，那结束的世界。所以这个是自然神观的那种神，就如同一个父母亲生了孩子以后，就让这个孩子自生自灭。弟兄姐妹，这个祷告不容许我们把神了解成为那个自然神观的神。我们的神不是那个自然神观的神，我们神是那位阿爸天父。我们可以随随地他面前跟他来祈求，他是我们的阿爸天父。很多时候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蛮喜欢我们的神哈，我们的手机可以跟这个外星这个卫星索马，我们的 BMW 可以跟这个卫星索马。那么我们觉得说，哇，神你在上面哈，我跟你说嘛就好了 ，OK， 你不要下来，如果你下来会把我的生命搞砸。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就买到一张上天堂的飞机票，那么买到之后就搞定了啊，其他我就不要做什么，我就等那个飞机来载我回天家。但弟兄姐妹，这个祷告不容许我们跟神的关系这样，我们的神不在天上 ，OK， 那么我们在地上，那么我们可以跟他索马 ，OK。但是我们知道说神给我们生命是一种密切的关系，我们是属于他的宝贝的儿女，我们是他是我们天上的父，我们属于他的宝贝的儿女。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可以随时到他面前跟他祈求，他是那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不但这样子，这个祷告里面又教导我们第二件事情，不但要跟神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同时我们跟神祷告的第一个要求、第一个祈求是什么呢？请大家看一下这边的第二节后面所说的，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到底什么叫做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弟兄姐妹，你们祷告的时候有没有优先跟神谈他的名吗？我必须要跟大家坦诚，我很惭愧啊，我在神学院教书十几年，但是我祷告的时候，我祷告的项目没有一件出现在这里，没有一件出现在这里。你们祷告的项目有一件出现在这边吗？我不得不坦诚，我的祷告项目没有一件出现在这边。我为了女儿祷告 ，OK， 我为了这个什么，这个我太太祷告哈，为了我的服事祷告，但是我祷告好像没有关心到神的名。也就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必须要优先的关心他的名。什么叫做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在中国的文化当中里面，名字很重要。我常常在想，为什么这些大公司把名字称为百度啊？百度什么意思？阿里巴巴，这个 Amazon， 台湾这个鸿海、宏达，这是为什么都要宏哈？什么意思呢？ OK， 我想有他们的这个典故嘛？典故。 那我也注意到很多国内的弟兄姐妹，他们给他们孩子取名是用单名的，所以这一招我也学会了。所以因此我给我两个女儿也取单名，我老大就是周莹，老二是周姐。okay。 所以因此我也中文不是很好，我就这个翻圣经，觉得说这两个字非常棒，就给我这个女儿取一个周莹跟周姐。那所以因此在我们的中国文化里面，我们很在意这个名字，甚至很多时候我们给我们孩子取名是期待这个孩子本身可以活出这个名字的特质来。那么我们知道说在我们文化当中里面，有人说改名会改运，名字改了运也改了。 OK。 那么甚至于在台湾的夜市，你去点你的字点掉的话，运气也会改。 OK。 所以那个什么有中国里面有这种的观念啊。我认识一些牧师，他们在他们的重要的生命的转捩点的时候，他名字也改了。一个牧师叫做洪以利亚，一个牧师叫做庄以西结，一个牧师叫做这个什么孙约翰，一个牧师叫做这个什么这个神保罗，一个牧师叫做洪以利亚。 OK。 或者黄彼得，对不起哈，他们不是彼得，不是约翰，也不是这个以西结，也不是以利亚，也不是保罗，也不是彼得，他们是在他们重要的生命的转捩点的时候名字就改了。现在的教宗他名字不是 Francis， 他不是 Francis， 他是 Jorge Bergoglio， 他是阿根廷来的那个主教。在过去的这个教宗的历史里面，没有一个人称他自己为方济。三个教宗 Benedict XVI， 意思就是说前面有十五个 Benedict。 好多教宗喜欢称自己为本笃，为什么？本笃是西方宣这个修道主义之父，大家都觉得说我做教宗要给他感觉我是一个很敬虔很愿意修道的一位教宗。那现在这个教宗本身他原来名字叫 Jorge， 但是他做了教宗之后就要把名字从 Jorge Bergoglio 转去什么称他为 Francis。 所以很多人在他们中国的生命转捩的时候名字也改了。其实这个现象我们了解，在旧约里面其实亚伯拉罕的旧名字是亚伯兰嘛，神把他名字从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到新约里面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位西门，当他还没有碰到耶稣的时候，他的生命是一盘散沙，但是我们看到说当他碰到耶稣的时候，耶稣就把他名字从西门改成彼得。耶稣要花多少时间要把西门抽出来，要把彼得这个磐石这个 rock 放进去。所以彼得我们知道说也是 OK， 名字也改了。那这里看到说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谈神的名，愿能多尊你的名为圣。什么叫做越能多尊你的名为圣呢？弟兄姐妹很容易了解，就是把神当作神来看待。很多时候我们不把神当作神来看待，我们把神推到我们生活的边缘呢。神不在我们生命的核心，很多时候是我们需要的时候才去抱神的大腿啊，不是吗？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好像不太需要神呢。我在我的研究室研究的时候，好像需要神吗？不需要神，我可以用我的博士的这个聪明在研究，不是吗？需要什么？不太需要哎。OK，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说，我们没有把神当作神来看待，神不在我们生命的核心，在我们生命的边缘。但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跟神祈求，不但我自己，同时大家都要把神当作神来看待。很多时候我听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发现到他们不在祷告，他们在亵渎。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神是有点老人痴呆啊，他容易忘记我们的祈求，所以因此我们就必须要常跟他提醒，常常跟他提醒我们的需要在哪里。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神本身不太了解我们的祷告是什么，所以我们必须要给他动机来回应我们的祷告。弟兄姐妹，这个不在祷告。 OK， 还有在台湾我们知道说，不晓得在北美，我想北美也有这个现象啊。那么就是有一次我到在屏东，那时候我在高雄服侍，在屏东我去一个教会，那个牧师本身他在这个 PowerPoint 上面列出什么呢？宣告文，不是祷告文哦，宣告文。我听到这个牧师他把祷告变成宣告，把宣告变成祷告，他搞混了，他搞不清楚什么叫宣告，什么叫做祷告。祷告耶稣就从来没有教导门徒们说你们要宣告，很明显的就是说自己祷告，也同时教导门徒们来这个什么来祷告。同时我听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我发现到有别的名更重要，有那个名校的名很重要，有那个名牌的名很重要， 我们中国人很爱名牌啊，对啊，那个像这几年因为我们那个很多所谓陆客哈、啊、来台湾、哦、哇，他们这个卡片很厚哈、okay, 一刷一两百万就是这个名牌啊、okay、很多人很奇怪，他们把这个什么别人的这个 mark 放在胸部上，就觉得自己很有价值，很高哈、哦，很奇怪。我们祷告里面也发现到，有别的名比神更重要。对耶稣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千万别忘记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我们不得不把神当作神来看待。接着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二个祈求，刚才提到这边的第一个祈求优先谈到神的名，那第二个祈求什么祈求呢？请大家看一下这边的第二节后面所说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但要优先谈到神的名，那接着谈到神国的计划。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祷告的这个先后秩序，基督书没有说我们先来谈我们自己的需要，没有，是先来谈他的名，再谈他国的计划。什么叫做愿你的国降临？弟兄姐妹，你和我所关心的是什么国呢？美国，所关心的是加拿大国，所关心的是什么呢？是沙特阿拉伯。我当天碰到几个弟兄，他们是从这个不要弟兄这个朋友从这个沙特阿拉伯来这边这个什么做实习哈。OK， 很多说我们很关心的是中国。弟兄姐妹，你们关心过神国吗？关心过神国吗？神国跟我们生命有绝对的关系耶。愿你的国降临，什么意思呢？愿你的国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弟兄姐妹，跟大家报告一下，有人说一本好传记不需要从那个名人的生开始写，可以倒过来，从他的死开始写，他生下来跟他后来的成就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因此可以倒过来，先从他的死开始写，再倒过来写他的生呢。我想这个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什么叫做愿你的国降临。弟兄姐妹，大家知道吗？历史是有方向的，历史是有目标的。大家知道我们的历史的方向是要往哪里去啊？历史的目标，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 OK， 我们中国的历史观是循环式的，甜圈圈式的，这个 donuts 甜圈圈不是吗？ OK， 那么前世今生，前世做了好事，今世会做郭台铭的太太，听懂吗？好，哇，这个郭台铭请的那年轻又美貌的太太 ，OK， 那天天坐在金子上面 ，OK， 所以那个什么我们这种前世今生的观念，那么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说，其实圣经上的历史观不是这样子，圣经上历史观是直线的，有方向有目标的。那个最终极的方向目标是什么呢？就如同刚才姊妹所带我们唱的歌，那一天他要被称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大家要跪拜他，大家承认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弟兄姐妹，这个是历史的最终极的目标，所以因此我们期待那天快快来，求主让你在我们当中作王，让你的旨意行在这个我们当中。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说，这个是历史的最终极的目标。当我们想到神的国要降临，神的国要全然降临，我们期待那一天大家都要称他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想到说，神的国要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神的国会影响我怎么用我的金融卡，神的国会影响我开什么汽车，神的国会影响我到我来自去哪里读书，神的国会影响我跟我太太关系，神的国会影响我到底要不要在这个教会服侍，神的国会影响我等一下我要去哪里饮茶还是什么。弟兄姐妹，神的国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神国神的王权要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千万别忘记跟天父祈求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接着我们就来到这个祷告的后半段，前面是优先谈神的名，接着是谈神国的计划，在这边的第三节就谈到家里的供应。请大家看一下这边的第三节，我们日用饮食天天赐给我们。大家注意到了，知道那个字日用吗？英文叫做 daily。 过去学者们不懂得翻这个字，他们找不到类似的字，这个字在新约里面是独特的，所以他们找不到类似的在第一世纪这个罗马这个希腊的文献里面找到这个字 daily， 找不到，所以因此他们在翻的时候在猜，结果被他猜到， 这些研究员，他们很会猜啊，猜到应该这样方。我们日用饮食，天天赐给我们。他们怎么知道说他们猜对呢？因为几年前他们在考古的时候，就发现一张纸草，这个纸草本身就是上面列了很多东西要买的东西。就是一个欧巴桑，一位妇女上市场买菜的时候所列出来那个列单，就像我太太去买菜的时候，她也会列出这个列单。那么天天要买的菜后面一个刮符 daily， 为那一天所需要的菜来买。弟兄姐妹，我不得不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如果这个祈求不列在这里的话，你和我不会跟天父讲祈求。大家听懂我在讲什么？如果这个祈求不列在这里的话，你和我不会跟神这样祈求。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冰箱太大了，听懂吗？冰箱太大了。当然这个拉斯奥罗摩斯比较不方便，像台湾你走出去 7-11 非常方便，你要吃什么就有。什么叫做日用饮食？跟神天天来祈求。我妈妈几年前被神接回天家。妈妈几年前她有这个胰脏癌，那么在美国，那么医生就给她开刀，开刀就把胰脏的 40% 把它切掉，把它胰管也切掉。这个手术非常的这个什么，非常的这个什么成功。所以那个时候妈妈开好刀之后，医生说妈妈需要做化疗，所以因此我就跟妈妈讲，我在台湾服侍，妈妈在美国。我说妈妈，因为那时候爸爸也走了，就妈妈在美国，还有弟弟们。但是那么我是长子，我就跟妈妈讲说，你妈妈你可以搬回台湾，可以在台湾做化疗。妈妈就答应了，就从美国搬回台湾。那妈妈那时候就在淡水的和信医院那边做化疗。弟兄姐妹，我过去有为一些在化疗当中的学生来祷告。我不晓得在美国怎么样，在台湾呢，不晓得在中国怎么样。在台湾呢，我才前几个月，我一个学生才40多岁，这个牧会没有几年，有子宫癌啊，子宫癌。所以那台湾的水不要什么水啊，你们这个水比较干净啊，不会有这个问题啊。OK， 40多岁就有子宫癌，好奇怪。OK， 那么现在我们的学生也是去看医生以后就是癌， OK， 这个癌那个癌。Okay， 所以那个什么我过去有为一些在化疗当中的学生来祷告，但是我从来没有经验过一个在化疗当中的欧巴桑又妇女住在我家。那个时候妈妈的脸红红肿肿的，好像去垦丁，大家听过垦丁吗？垦丁去冲浪。不但这样子，妈妈的头发天天掉，她因此这个地板要天天扫，不扫的话妈姐会滑倒，她也滑倒过。发现到妈妈吃饭很麻烦，因为嘴巴化疗缘故溃烂，所以因此要漱口，因为嘴巴长泡泡，还吃个止痛药。弟兄姐妹，请问一下，你们经常吃早餐的时候有没有先漱个口？有没有先吃个止痛药？你们有没有？我们很多时候把吃都当作理所当然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我们下一餐可不可以像这样子，好像是很自然，我们都不要被教，我们就拿着那个什么嘴巴塞啊。 OK， 很多时候把神的恩典当作理所当然的。耶稣在提醒我们，不要等你在家父病亡的时候，靠着呼吸机在呼吸的时候在跟神说，我们日用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连吃的能力都是神的恩典。我一个学生在台北牧会，台北很多人骑的机车这个 moped 机车，在国内也是很多人骑机车。那么这个学生有一天在骑机车就会被撞到。这个机车撞坏还好，严重什么，他的这个 jaw 裂开了，撞到裂开，所以因此要装个钢钉在这个 jaw 里面。所以他告诉我说，做老师他3个月连吸都痛啊，他才体会到说连吃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不能把它当作理所当然的。耶稣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跟天父祈求，我们日用饮食天天赐给我们。弟兄姐妹，注意到第二件事情，这节经文里面出现2次的我们，那个复数的代名词我们，要提醒我们什么呢？提醒我们祷告不要那么的个人化，那么的私化。我不得不坦跟大家坦诚，我祷告很个人化，很私化，我还没有为理会祷告。我要悔改， 我以后常要为理会祷告，我很少为台尼祷告，我偶尔想到是会为他祷告，我很少为这个郭畅祷告，以后我为多为你祷告，不晓得你们为我祷告。Okay? 我们祷告太个人化了，祷告太私化了，我不晓得你们回去有没有为我们理会祷告，为这个教会祷告，为大家的祷告。这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日用饮食，我们呢，就求主天天赐给我们，什么意思呢？我们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给我两档馒头，神就伸他手给我们两档馒头。当我们从神手中领受这两档馒头的时候，我会想说，一档馒头这礼拜吃，另外打馒头冰在冰箱里面下礼拜吃。弟兄姐妹，这个不是经文的意思。这经文的意思什么意思呢？我跟神说，神啊，求你给我两档馒头，神就伸开他的手给我们两档馒头。当我们从神手中领受这两档馒头的时候，一档馒头我们自己吃，另外一档馒头分享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吃，这个才是个经文的意思。我们日用饮食天天赐给我们，为家里的供应来祈求。接着我们来看这边的另外一个祈求，就是这边的后面的第四节哈，这里提到说，赦免我们的罪，因我们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但为家里的供应来祈求，为家里的劳恕赦免来祈求。那个教会最伟大的神学家，那第五世纪那位拉丁教父奥古斯丁，他当时在西坡牧会39年，他一生都在牧会。那么今天在我们神学里面，我们很担心我们的学生他只会牧会3.9年，不是39年，他没有泡在那边，没有埋在那边，埋在那边。当然这个世界是个很流动的世界，当然没有办法那么长期的委身在一个地方，我们缺少那种 stability， 那种的稳定性。那么很多弟兄姐妹，你们这些可能没有办法，老三老母就一间教会，可能没有办法说我这礼拜这个教会，下礼拜另外教会，台北市好多教会那里选的，你到处跑就可以跑不同教会。我甚至知道一个姊妹弟兄一礼拜去3-4间教会、okay、礼拜三去哪个教会查经，礼拜天是在那个教会做主学，然后主学之后到另外教会去听道。所以这里提到说，那个什么赦免的罪，因为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那个时候奥古斯丁在西坡牧会的时候，他也教导弟兄姐妹这个经文，你们可以看，这都有 OK， 都有。那么很可惜，现在很多的 commentary 就是我们过去有2000年的丰富的这个注释书，我们其实不再需要新的 OK， 我这都跟到我们看不完了。那么奥古斯丁本身他就谈这个经文，他说怎么说呢？他说这个祈求是一个可怕的祈求，这个祈求是一个恐怖的祈求。不要大家知道他讲什么，请大家再注意一下这个经文怎么说，请大家看一下这边的第四节，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把神对我们的赦免跟我们去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是连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从神那里得到赦免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去饶恕赦免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的时候，我们没有从神那里真的得到赦免。很多时候我们跟神说，神啊，求你用你的宝血厚遮盖我的罪，但是我们不愿意去饶恕赦免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充满的伤害啊，我们中间有哪一个人没有受过伤呢？要不要举个手啊？要不要举个手？这个世界充满了伤害，很多时候夫妻彼此伤害，丈夫伤害太太，太太也伤害丈夫，在家里面孩子伤害父母亲，父母亲伤害孩子，在公司里面老板伤害他的属下，属下伤害他的老板，在学校里面老师伤害学生，学生伤害老师啊，这世界充满了伤害。教会里面牧师伤害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也伤害牧师，这个世界充满了伤害。很多伤害是有意的，大家有没有碰过这种伤害？很多伤害是无意的伤害，很多伤害是昨天晚上的伤害，很多伤害是3天前的�伤害，很多伤害是30年前的伤害。最近我碰到几件事情让我很心疼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宣教师，来台湾宣教，跟他太太结婚30年，要离婚。为什么呢？因为30年前的伤害没有解决，所以变成彼此伤害者，要离婚。孩子大了，都工作做了。也有保险 ，OK， 现在有很多保险可以为你的这个退休存钱嘞，很多保险没有问题啊，就离吧，不需要两个老人在家里面彼此用恶眼对待对对方看，不需要这样子，就离吧。不可思议， 三十年在一起，但是有离婚，因为三十年前的伤害没有解决。弟兄姐妹，从前在一个村里面，所有的四分者都挂了一条项链在他的胸部上，中间一个女孩子项链特别漂亮，其他女孩子项链没有她的项链漂亮，怎么办呢？这其他女孩子就嫉妒她，怎么搞的？项链比我们更漂亮，就嫉妒她，不但嫉妒她，要害她。怎么害她呢？就跟她讲说，我们的项链都拔掉了，丢在河里面去，你应当把你的项链拔掉，丢在河里面去。这女孩子听到其他人这样讲，她以为是玩真的，她就把她那个好漂亮，哇，好漂亮的项链，很不舍得就扒下来，就很不情愿的丢在这个河里面去。一丢到河里面去的时候，那么这些害她的人就哈哈大笑：“你这个笨蛋，我们项链还在我们的胸部上，你怎么那么容易被骗呢、啊？”就把你那个项链丢到河里面去。所以这个女孩子很不舍得，就在河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因为太冲动了，把那个项链丢到河里面去，不需要这样做嘛。所以在河边走来走去的时候，突然间听到河里面有声音出来对他说：“跳下去，跳下去。”哎，这女孩子也很单纯，哎，河要她跳下去她就跳下去，哦，蹦就跳进河里面去了。在河面的时候怎么办呢？她就在那边游啊，游的时候忽然间发现到一个老妇人从河那边游过来。那老妇人又老又丑，遍体鳞伤啊。当她游过来说，这个女孩子有点却步，没有看过那么老的遍体鳞伤的那位妇人。当她游过来的时候，这位妇人跟她讲说：“女孩子啊，要不要过来抱抱我，过来亲我的伤口啊。”这女孩子她不情愿，她那伤很恶啊。但他这样邀请，他说我应该去抱他，所以因此就去抱了这个老妇人。抱他的时候同时亲他的伤口，当他亲这个老妇人伤口的时候，这个老妇人就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女人，为了要奖赏他，就给他另外一条更漂亮的项链。所以因此他就带着那个更漂亮的项链从河里面走出来，在这个街上走。街上走的时候，这些女孩子一看到他的项链就眼睛睁大大了，哇，这个项链从哪里来啊？这你怎么找到这么漂亮的项链啊？这个时候这个女孩子就跟他们讲说，其实刚才所走过的故事。那这起来女孩子觉得好棒，可以在河里面找到更漂亮的项链，我们应该联合起来，大家跳到河里面去找那个更漂亮的项链。所以因此他们就联合起来，就蹦跳进这个河里面去。那在河里面他们就游啊，有的时候同时看到那个老妇人游过来，那位又老又丑遍体鳞伤的老妇人游过来。老妇人游过来的时候，她同时也邀请这些女孩子，孩子们呢，要不要过来抱抱我，亲我的伤口啊？这女孩子说：“哇，老妇人你真恶啊，那伤口怎么那么恶啊？不要，拒绝，不要抱她，也不要亲她的伤口。”当他们拒绝的时候，这个老妇人就变成一只魔鬼，把所有的女孩子吞下去了。不好意思，今天早上在这个早餐的时候讲这个恐怖故事啊，不好意思。但这故事本身有一个重点，我们要拥抱我们的伤痕，我们接纳我们的伤痕。如果我们不拥抱去面对接纳我们伤痕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反过来变成伤害别人。有多少的家庭，有多少的婚姻，有多少的这个教会的问题，就很多时候我们不敢去面对我们的伤痕，不去拥抱我们的伤痕，让这个伤痕在我们生命上发酵，后来我们就变成什么？伤害别人那位人。那这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跟神求赦免，不但求赦免，同时神给我们力量去饶恕赦免那些亏欠我们的人。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神啊，你如何待我，我就如何的去待那些伤害我们的人。这个祈求对我们来讲非常有意义，因为这个世界充满的伤害。不但这样子，我们来到这个经文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这边的第三个祈求，不但为家里的公义祈求，为家里的饶恕祈求，同时来看这边的第三件事情，为家里的保护来祈求。请大家看一下这个经文怎么说。这里耶稣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为家里的这个保护来祈求。什么叫做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弟兄姐妹， 其实啊，这个经文本身是不是在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没有跟神祷告说，神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等一下我们走出这个门的时候，就会碰到试探吗？我想这个不是这个经文的意思。这经文本身其实，如果大家研究的话，发现到说，基督耶稣用很特别的方法来教导的，那个方法叫做 Lytotes。Lytotes 什么意思呢？就是间接肯定法。间接肯定法，像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常用这个方式来表达，间接的表达。比如说我们这个餐厅不错不错呀，不错是间接餐厅很赞的意思，好吃的意思啊，没事没事没没事哈，没事没事，哎，代表哎，很好很好很顺很好 ，OK。所以我们常用这个方式来表达。那基督耶稣就用这个方式来告诉大家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要帮助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不碰到这个试探。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说，基督耶稣用这个很特别的方式来教导我们。那么其实我需要跟大家讲，我过去也不太了解什么叫 Lytotes， 什么叫做间接肯定法。大概10年前我才学会什么叫做间接肯定法。那一年刚好我们的神学院给我们老师安息年，那一年我就选择到这个美国的这个西岸 San Francisco 做了安息年。那时候在 Berkeley 修些课。那么我的这个老二生下来之后，他每次喝奶，奶水从他鼻孔跑出来，哦，好怪，怎么奶水从鼻孔跑出来？一个跑嘴巴去，从鼻孔跑出来，就跑去医生说：“医生啊，为什么女儿喝奶水的时候，奶水从她鼻孔跑出来？”医生说：“不要，没事没事，不要紧，不要紧。”他大一点说：“这个问题就解决。”所以我们就相信这个医生了。不但这样子，我女儿讲话不清楚，我听不懂红听不懂，姐姐听得懂，姐姐帮妹妹翻译。OK， 那么我这个老爸听不懂，他也很错，这个错没有办法跟我这个沟通。那刚好那一年在美国就被医生诊断他有了裂唇了。那他裂唇是隐性的，外面看不到，很多孩子裂唇从嘴唇裂到鼻子上来 OK， 但他是里面外面看不到。那么其实在台湾的医生应该很早就应该察觉到，就把他开刀。所以那一年我们就选择回到台湾，在台北的那个对不起林口的那个卢颜中心啊，一个宣教师从加拿大来叫罗惠夫，他就成立一个卢颜中心。因为台湾有好多孩子有裂唇的问题 OK， 越小给他开刀把他缝起来就看不到 OK， 越晚就那个什么，有孩子裂得很厉害，牙齿都透看得很清楚。所以那个什么我们就进入那个医院，在这个长庚的林口长庚医院。那天早上他是第一个进入手术房的，那医生很年轻就跑来跟我讲说：“周先生，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我那天早上才懂得什么叫做间接肯定法，谢谢医生教我这个间接肯定法，感谢神，的确这个手术非常顺利。那么开完刀之后，我的女儿要做语言治疗，因为她讲话有问题。刚好我住的神学院的对面有一个医院叫做三军总医院，那么那个语言治疗师也是一位组内的，刚好是这个林森兰路礼拜堂的一个姊妹，就帮我女儿做这个语言治疗。从第一天到一年多之后，每一个阶段都有录音，我女儿就越讲越清楚，感谢主，她整个讲话问题都解决，现在讲话很清楚。那这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跟神祈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再次跟大家讲，如果这个祈求不放在这里的话，我想你和我也不会跟神这样祈求。为什么？因为你和我蛮喜欢碰到试探的，我们觉得说人生没有试探是一个灰色的人生，有试探人生才是什么呢？彩色的人生。不是连续剧都讲试探吗？这琼瑶的这个都在讲试探，琼瑶小时候都讲试探的 OK。 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祈求如果不列在这里的话，我们几乎不跟天父祈求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基督耶稣教导门徒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更何况我们需要跟神常常祈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里很多弟兄啊，我知道一些弟兄亲自一手把家拆掉。我认识一个弟兄，在台湾，然后在北美教会服事，也是长执会的主席。他到中国去出差，那边有女人也生了孩子，美国有女他太太有孩子，两个都爱，两个都是我的孩子。有的弟兄一手把家拆掉， 前段时候我到中国去培训，我就住在旅馆里面，像这次我们来这个 form 也住在旅馆里面。那我那个皮箱没有打开，就打电话给我说：“周先生啊，你需不需要按摩？”哎，我觉得这个哇，这个中国的旅馆真是 service 啊，这个 service 是个什么？这个服务到家，还包含按摩。我这次康丰也没有按摩 ，OK， 没有打电话给我按摩 ，OK， 那个也没有打电话来按摩。我家的我太太也没有说：“老公啊，你到这个什么？”这个什么这个美国去服侍，我还来给你按摩一下，也没有这样子。Okay？ 我说对不起，我不去按摩，就把这个电话挂掉。过了几分钟来了，他说：“周先生，你需要什么服务？我帮你叫，很便宜，什么服务都有。”我说：“对不起，我不需要服务。”我把这个电话挂掉。弟兄姐妹，当我们有试探的倾向，求主拿掉试探的机会。当我们试探的机会的时候，求主拿掉试探的倾向。弟兄姐妹，这个祷告，这个祈求，不是说神啊，求你让我做个好男人；神啊，求你让我做个好女人；神啊，求你帮助让我做个好孩子。这个经文的意思不是这样子。请弟兄姐妹不要错过这个经文在教导我们什么。这经文在告诉我们说，其实每个试探后面就是魔鬼啊，他的目的要摧毁我们跟神的关系。他的目的就是不要我们称我们的神为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但目的就是不要我们关心神的名、神国的计划、家里的供应、家里的这个劳恕、家里的保护，不是。他的目的要摧毁我们跟神的关系。但弟兄姐妹，不管怎么样，当你看我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神。那么，当我在准备这篇道的时候，我就想起。那几年前在我们家里面，我跟我两个女儿玩了一个游戏。什么游戏呢？我把10块钱放到我手心，我把手握起来，我跟我的女儿讲说，哪一个人可以扒开爸爸手，10块钱是他们的。那么我的手比较硬啊，所以因此我就帮两个女儿预备一个国际条款。什么条款呢？就是动一下爸爸的手的小手指头，手就打开，10块钱是他们的。哇，他们好喜欢玩这个游戏，因为常常抓着我玩，一下子，这个两个姊妹哈，就赚了好几十块钱。OK， 当我想到这个游戏的时候，想到其实我们的祷告就这样子，我跟神说：“神啊，求你给我10块钱。”神就伸他手给我们10块钱。神啊，我的宝贝儿子要到哈佛去读研究所，求主帮助他进入哈佛的研究所。神就听我们祷告，让我们的宝贝儿子到哈佛去。真的，我要在这个 Los Alamos 买一个别墅，求主帮助我们，可以买到别墅，看到整个这个山谷。OK， 神就听我祷告，就买到这个别墅。神啊，我求你帮助我的妈妈脚痛啊，就是医治妈妈的脚痛。神就听我祷告，医治妈妈的脚痛。弟兄姐妹，当我们从神的手中拿到10块钱的时候，当我们的儿子很成功的读完他的这个硕士的时候，当我们也买到我们想要的那个别墅的时候，神也听我们的祷告，医治妈妈的这个脚痛的时候，我就把神的手推开。弟兄姐妹，你和我是愚昧无知啊！为什么只要神手中的10块钱，不要他的手？我们的价值观颠倒到极点。弟兄姐妹，当你有神的手的时候，你就拥有了一切，不要那么的愚昧无知，只要他手中的10块钱。所以怪不得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千万别忘记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拥有他的手，你就拥有了一切。祷告。爱我们天父上帝，我们不得不在你面前承认我们不会祷告。主，你亲自如同你教导门徒们祷告的方式来教导我们，我们愿意更亲近你，愿意跟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祷告不成为我们的一种报告，让我们真的是在面前跟你有生命的深层的互动。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在面前不只是要你手中的10块钱，而是要你的手。当我们拥有你的手的时候，我们就拥有了一切。这样祈求奉主名求，阿们。Thank you.
你的儿女们，亲爱的主，也恩待你的教会，赐给我们单纯的信心，天天依靠你，过一个得胜的日子。谢谢主，愿你的名继续在你的儿女，在你的教会中得那当得的荣耀。祷告、感恩和赞美，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大家过去这很长一段时间在为论坛的准备，还有这一次也是很多姐妹非常的。